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9月6号，公元2017年10月25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多家外媒遭报复，被禁止采访报道中共政治局常委记者会；西藏社区业余电影制作人获得藏人行政中央资助；印度智库机构于达兰萨拉举办研讨会，关注西藏议题。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十九大昨天闭幕，今早召开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政治局七名常委，而英国《卫报》与美国《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则因相关报道惹恼北京当局，而被禁止采访报道新政治局常委与中外媒体见面的活动。有评论人士指出，未来只会有更多外媒遭到驱逐或拒发签证。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名单昨天10月24号出炉，十八届七名政治局常委中，只有习近平和李克强留任，而王岐山等另五人卸任。
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当选的其他六位常委同志。李克强同志，
今天10月25号上午，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及总书记，分别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几名常委随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中外记者见面。然而，这场高规格记者会却拒绝了英国广播公司、金融时报、纽约时报以及卫报四家西方媒体的采访报道。卫报报道说，中共官媒大肆宣扬本周召开的十九大如何开放透明，但是这几家西方媒体却因相关报道惹恼北京当局，因而被拒绝参加新政治局常委记者会。报道指，二十多年来首次发生这种状况，中共官方没有给出正式的解释。但是据悉，《每日电讯报》这家经常在英国刊登中共宣传报道的媒体，却获邀参加习近平的活动。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对此表达关切，指出这场新闻发布会是涉及中共领导的高规格新闻活动，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当局透过限制这些西方媒体来传达某种讯息。外国记者协会还于声明中强调，利用媒体访问权限作为工具来惩罚中共当局不认同的记者，这是对新闻自由宗旨的严重违反。目前居住在美国的前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乔木告诉《卫报》，未来情况只会恶化，将有更多西方媒体网站被封，更多记者被驱逐或拒发签证。他说，在习近平的新时代，只允许存在一种声音。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名单中，与历届一样没有藏人。而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204名委员中，有两名藏人，分别是齐扎拉与洛桑江村。172名候补委员名单中，包括严金海与罗布顿珠两名藏人。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流亡藏人社区数名业余电影制作人参与藏人行政中央举办的起飞电影资助计划。今天三名表现优异的学员分别获得30万印度卢比的资金，来为官媒拍摄制作三部影片。斯张洛桑森格向他们表达祝贺之后，也发言希望更多藏人在未来参加此类培训计划，透过电影形式来推展西藏议题。藏人行政中央官媒 TTV 前段时间启动名为起飞的电影资助计划，共有12名流亡社区的业余电影制作人报名参加。官方设定3个主题：流亡社区的民主、境内外藏人的共同愿望，以及男女平权。参加该项计划的藏人自己规划拍摄纲要，经过专业电影人士评选，最终有3人胜出。他们每人获得30万印度卢比的拍片资助，且已经获得专家指导培训，接下来将着手拍摄制作各自选定的主题影片。
对不对？当然最偏偏难了，因为一年呀，你路也扛茫茫，舌头也开心不热下死。
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致辞指出，西藏境内藏人陆续拍摄制作出优秀的影片，而不丹与尼泊尔等国家也拍摄出不少好作品，因此他希望流亡藏人也应该对电影制作给予重视。洛桑森格表示，藏人行政中央将继续向爱好电影制作的人士提供条件，希望来年有更多人参与这项计划，透过电影途径来向世界推展西藏议题。3名获得拍片资金的藏人也依次发言，向起飞电影资助计划表达感谢，并介绍了将从怎样的视角去诠释各自选择的题材。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与印度清奈中国研究中心在印北达兰萨拉联合召开研讨会，多名藏印专家学者围绕西藏议题与中印关系进行了探讨。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昨天10月24号，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与印度清奈中国研究中心联合与印北达兰萨拉举办西藏主题研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清奈市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瓦闪、马德拉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马尼瓦南以及以上2家印度机构与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出席了研讨会。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is coming, and that's China's number one.
司政洛桑森格在活动上发言指出，西藏问题不仅仅是600万藏人的问题，更是涉及到亚洲与世界的问题。西藏的地缘政治意义与生态环境重要性，都是世界需关注的问题。
And where does Tibet fall? What should Tibet do or say?These are the challenges that we're facing. How should we navigate that?
司政还表示，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加，并试图通过“一带一路”等战略措施称霸世界。日前，中国在斗兰地区的领土扩张，更显示了其民族主义政治主张。印度为首的邻邦国家应该谨慎对待这一问题，不要成为中共对外扩张的牺牲品。
Develop the strategic culture. India should feel what it is to lose a neighbor.
马德拉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马尼瓦南则表示，印度与西方国家学者不仅应关注西藏议题，更应秉持公正，将西藏真实的政治现状介绍给国际社会。
What is truth for all of us? Tibet is a truth.
在此次为期一天的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发布数份研究报告，题目包括中共南亚政策与中共在西藏的军事布局 以及习近平的西藏政策。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与钦乃市中国研究中心、马德拉斯大学三方并采研讨会上签署协议，承诺将共享西藏议题咨询，促进交流互动。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副主管丹森乐协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表示，西藏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五年多来，先后同两家印度机构举办过多场研讨会，此次签订协议让三方关系更加密切，在未来五年内将继续定期举办研讨会，共享有关西藏的最新资讯。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蔡永梅撰写的书评《读茉莉新书：反弹的弯树枝与巨无霸》。刘松林写回欧洲的一封信，介绍北京的政治社会生活，提到了属于李藩院交涉的外国之一西藩。这个西藩就是今天的西藏及其他喜马拉雅山国家，如不丹、西京等。刘松林的信至少说明，在乾隆时代，西藏仍被中国视为外国。其实有关西藏自古以来就不属于中国的史料甚多。退休的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刘汉成业余时间专门研究中国的有关西藏史料，收获颇丰，得出的结论都与中共所谓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恰恰相反。但在历史为政治服务的中国，这类研究都是禁忌。关于茉莉这本书的论述，我唯一觉得需要商榷的是茉莉提到中藏谈判可以回到已被中共废除的17条协议的基础上。他认为值得一试，但我觉得毫无可能。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个特征是革命目的一切，手段可以不择。对于中共来说，所有笼而重之的承诺或条约都是为达到某种终极目标的欺骗手段，从来就没有愿意遵守的打算。一旦目的达到，这个承诺或条约就会被撕毁。比如中英两国有关西藏97前途安排达成的中英联合声明，最近中国外交部竟然宣称这个联合声明仅是一份历史文件而已，已经失效。中英联合声明是中共与一西方大国签署的正式文件，都可以公然撕毁，何况是早已被中共撕毁的17条。中共吞下去的绝不会再吐出来，绝无可能让西藏回到17条承诺的藏人治藏、高度自治的时代。如果说西藏希望的是香港式的真正高度自治，但现在连香港的高度自治也岌岌可危，这种希望岂不是过于脱离现实了吗？茉莉这篇文章写于2007年，10年过去，我想茉莉的看法很可能已有改变。当然，西藏的前景也不是绝对令人悲观。我完全同意茉莉这一论述，西藏不是一个孤岛，其命运是与整个中国的命运连接在一起的。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应该寄托于中国的民主化前景。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蔡永梅撰写的书评《读茉莉新书：反弹的弯树枝与巨无霸》。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